弟兄姊妹平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各位同在。谢谢于弟兄的邀请，还有达俊弟兄你们的接待，让我再一次来当中跟你们分享。题目我跟于弟兄在交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今天主题是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然后也特别提到在最近未来这几年当中要建一个新的堂，来一起做更多的聚会。那我今天想跟各位来分享，就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建造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在诗篇的第87篇。今天早上各位读经的时候，可能也听也在晨更的时候分享到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说：“耶和华所设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爱于圣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在这三节经文当中，后面会用到后面的四节经文。我想来问各位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首先，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在问我们他的工地，他在什么地方要来建造上帝的这个他的圣城、他的圣殿？在这个图上面，各位看见像一个花生米这么一个地形，这是大卫的城，这是耶路撒冷。你看见他的有的下城是他的地方，上城有一个平坦的地方。这个地方提到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面，那个就叫做 Temple Mount， 这个原型我把它用圣山标出来的地方。各位看见在上帝他开始要建造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structure， 他要建造一个有形有体的实体的圣殿，所以他现在要建造的是一个工程。他要建造什么？在第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是他爱锡安的门，而且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他特别提到一个门的问题，待会我们会听到门。门在中东的那个时候是一个用来做交易，做一个权力施行的中心，那是一个主权的代表。他爱锡安的这个城的门，甚于特别用一个名词叫做雅各他一切的住处。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来拉回到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以色列的三个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一个4000年以前的人物，主前大概2000年的时候，这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可以算一下，他们将近一个307年，这三位一共累积重叠的时间将近300年的时间，上帝使用的一个人亚伯拉罕成立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下66个人下到埃及，70个人400年以后成为一个国族，带到西乃山山下。在那个西乃山的山下，你可以看见安排了会幕，其中的前面5个是利亚所生的，后面应该是生约瑟和便雅悯，但是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被 upgrade， 应该怎么说，从 grandson 变成他的12个支派，所以没有约瑟支派，没有利未支派，对不对？各位看见的这个支派的安排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这12个支派成为一个浩浩的大军，进到了他们的迦南地。在这个迦南地里面，上帝使用了约书亚他们带军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各位看见蓝色的条出现，代表约旦河，然后的12个支派把它分出来，包括马拿西在河东边的一半的支派加德和流便，另外的剩下的10个支派，但很有意思，一边一个北一个南，然后就变成以法莲。我特别请各位看到便雅悯和犹大，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耶路撒冷，我们刚唱歌唱了很多的时候提到撒冷，提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就在于便雅悯和犹大支派那个交界的地方，希伯伦南边，就在那个地方，用五角星星大卫的星星来带出来。各位看见的是什么？上帝要定义在他的地上，用耶路撒冷这个城池建立他的城。我们刚提到了，在这个城里面有他很多荣耀的事情。荣耀这个字有时候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术语，我把它称为属灵黑话，属灵八股。咱们谈一堆的属灵八股，讲到荣耀的时候，但没有人知道是这叫做什么荣耀。那我是一个新手，你们不像听于牧师讲的，于弟兄讲到，讲了他讲上半场下半场知道是什么。我自己是有时候我讲完上文，我不晓得我下文要讲什么。就荣耀这个东西，你要问我，不问我我当然可以想一想，但是你要我来说什么叫荣耀， 我说不上来。我很诚实地告诉各位，对于荣耀这种事情，我们很难很难去明白。但是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历史啊是上帝彰显他荣耀的这个剧场， The history is the theater， 是他整个荣耀的一个剧场，他借着他的历史来向我们人类说话，历史是他的故事， right? His story。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福音的眼光，用福音的视角来看清楚今天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一个伟大救赎的一个作为。我们要从这个视角当中来看见，才能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所以这边要告诉各位是一个比较学术上的专有名词，叫做宏大叙事 Meta-narrative。 宏大叙事就是一个 bird's eye view， 一个总体的概念，能够让我们在整个历史的长洪流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他做行事的方式，他如何来使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带出来整个人类救赎的计划。所以在这个宏大叙事里面，当我们来看整个圣经历史的时候，圣经历史可以分成四个大的部分。这四个大的部分把它分成创造、堕落、救赎以及更新，有人翻成成全 Restoration。这是上帝他荣耀的一个作为，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创造、堕落、救赎、更新。今天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进到这个宏大叙事的过程里面，但是我们要先问，今天上帝要用来历史来建造，谁来建造这个工人的问题。诗篇127篇我们非常熟悉的，若不过是耶和华来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到了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14章，耶稣他告诉这些门徒们，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如果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去，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一定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地方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整个圣经的荣耀的历史告诉我们，上帝他使用了以色列人，最后他要将这个整个破碎的大地，这个破碎的世界来重新加以更新复原，用一个我们叫做新天新地，特别叫做上帝之城的这个故事的内容，让我们看到我们最后要进到这个地方。所以以赛亚书65章有一段经文就这样子描述这种新天新地的一个意象。主前700年前，以赛亚65章他写下来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看哪，我用动词把它标出来，我造四个造，造什么东西呢？我用绿色把它标出来，我造的新天新地，我造耶路撒冷，我造其中的居民。上帝吃饱了没事干吗？他欢喜快乐，他为耶路撒冷所喜，为居民所乐，他必因为耶路撒冷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欢喜快乐，而且是永远。这是上帝救赎的心意。上帝这个造这个城的时候，不是这行做苦力苦哈哈的，他是非常乐意看到将来的老百姓要住在里头，我要为他们造一座城。我希望你们来明白上帝今天要我们建造他建造的心意是什么。启示录21章，他看老约翰看见这个新天新地，他看到这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已经从神那里降临，预备好了，我去是为了预备地方。耶稣现在在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这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看见有两座城池在地上的圣山上面，有一个历史性的或者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structure， 在天上我们看到将来要来的，我不说它是属灵的，我相信它仍旧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那现在问题是在这两者之间，在这两个时段之间，上帝要如何来建造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如何来建造？ 我觉得那个建造的线索是出现在诗篇的第87篇第四节的部分。我们通常停在第三节讲到荣耀，然后用这三件事情，这三节经文来看87篇。诗篇87篇其实是一个最具有宣教性的。为什么呢？在诗篇第87篇的第四节，他说：“我要提起哈拉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他说：“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诗人，个个身在那里。论到喜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身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个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唱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在这地方我用红色把它标出来，各位看见什么？看见很多很多这人的名字，民族的名字，这都不是以色列的选民，而且很多是以色列的敌人。而上帝却说，这批人是认识我的，这批人是认识我的，而且他们是要生在那里面的。我希望能够看见了这个城的居民的 citizenship， 谁能够住到这个城里面，已经远远超过宏大到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想法。就像彼得讲的，我如今看来，神真的是不偏待人，普世的。而且你会看见在这个身的里面，第六节他说，当耶和华在记录万民的时候，这一切身在那里，这一个一个身在那里。上帝的整个救赎的计划是要万民来得救，包括在第四节第五节所描述的，第四节所描述的这些好像看起来是话外人士，是在神的国上无份无权无纪念，或者是你们以前在神的国以外，你们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那批人，上帝说这批人他们将来要认识我。问题是这批人他如何要去被认识啊？这位宣教的上帝他说，今天我需要用一批人来把这个信息来告诉世界。所以 John Piper 说过，宣教宣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福音搞清楚。 You had to get the gospel right, exactly right. 太多时候我们把福音变成一种个人性的平安的心灵灵丹，但是福音这个大好的消息不是只给某一个人的，宣布我们个人的得救、心灵的平安，他的是宣告整个上帝国度的来临，这个整个的黑暗的时代将过去，上帝的国度、上帝他旨意要行在地上。这是上帝他的整个宏大叙事。我希望我们能够带到一个36000英尺的高空，看见上帝他的作为。也是上帝他所要建造的是他自己本身，他这是一位宣教的上帝，最伟大的宣教士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这个上帝的宣教是一个恩典的宣教，他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做到 reconciliation 的和好；第二个，他要 restoration， 将世界、将人与神整个环境要全然的更新。可是要完成这样子一个宣教的任务，他塑造、他呼召出来一群盟约的群体，神的百姓。也是上帝使用他的福音来建造他的门徒，让门徒成为一群盟约的群体的教会，来宣扬上帝他这样子一个圣洁平安的国度。也是上帝要使用教会来建造他荣耀的国度，而不是我们来建造教会来荣耀我们自己。这是完全不同的动机、目标以及我们的整个的 process。 所以我们在身处这种动荡的环境里面，今天的教会需要用一种国度的眼光来看清楚今天教会应当如何去进行。你发觉我们是在整个被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在整个上帝的宏大的国度里面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揭开一个永恒的帘幕，我们要用上帝的视角，用永恒的视角来看今天上帝的国度它如何可以呈现在我面前，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历史性的平安荣耀的国度。 而我们刚刚所思想到的这种上帝的圣城，我们提到新天新地，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我把它叫做双城记。我们看见有两个城池，可是我刚刚也用了一些以色列历史，我们在回顾那些历史，因为要见古至今，对不对？人以这个要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历史，特别是在圣经里面的历史。圣经里面今天想跟各位介绍两个我们来分享的人物，他们也在建造，而这两个人建造不同的工程，他们所看见的跟他们后来所得到的是有天壤之别。在创世纪第13章当中，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罗德从埃及地上到南地去，他们到了第二节到了南极，就往伯特利这个地方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他们就在伯特利爱的中间，他们重建支搭帐篷的地方。那么到第六节的地方，你看见他们的这个牛羊羊群非常非常多，容不下他们，水草逐水草而居，人这个资源有限，财物甚多，所以他们两批人马就打起来了。他们的这些牧羊人在一起就争执。创世纪第13章，亚伯兰就对罗德说，我们不可以相争，因为你的牧人我牧人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是叔侄或是伯父或是叔叔跟侄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做长辈的就告诉罗德说，那你来先选吧，遍地在你眼前，你向左向右。所以第十节，罗德他就举目，他就看见，罗德他举目看见，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约旦河的全平原，一直到索尔这个地方，他也看到了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索多玛和厄摩拉这个城市。罗德举目，他看见了这个城市。我们把它换到一个历史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面，把这个城，把这个中东这个地区，把它翻过来，海平面、高山，伯特利，我用白字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各位看得见伯特利。在你的右手边，你会看见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山，那个山叫做黑门山。黑门山一个往下冲，大概将近200公里，这条约旦河就冲刷出来一个切割由约旦河河谷、约旦河的平原，最后流到死海当中。而死海里面，像现在讲现在里面了，就是古时候有一个城，有两个城池，用两个白点表示出来，叫做索多玛和厄摩拉。所以想一想哈，他们站在高山上面，在伯特利的高山上面，罗德往下看，他看到的一个约旦河的平原滋润的地方。罗德第13节，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他就开始往东迁移，他们就分散了。12节，亚伯兰就住在迦南，而罗德呢就住在平原，他就渐渐挪移他的帐篷，一直到索多玛。当你们可能会听见很多人讲到渐渐挪移这四个字，今天不是我的重点，但是我把渐渐挪移这个字，我用下面的三段经文来做一个很快的描述。罗德在创世纪第14章第12节的地方，各位就看见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住帐篷了，他从 suburban 搬到这个 city 里面去了，搞不好坐在一个 high rise building 里面。罗德住在索多玛，快转五章，在下次再看到罗德的时候，罗德已经坐在城门口，刚刚讲过嘛，城门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搞不好罗德已经进到 City Council 里面了，搞不好他来竞选 San Jose 的这个 Mayor 也不一定，对不对？最后当你也知道，在天使要来灭这个索罗玛的时候，带着索罗玛要带着罗德走的时候，圣里面就有这么两个英文单字 He hesitated， 他延迟不走，这个地方太好了，我刚刚才买下在 San Jose 有个 Palo Alto 好了，刚才买下 Palo Alto 的房子，我刚刚才买了一个 Tesla， 我刚刚才新个 new addition， 这个 5,000 acre 不晓得有没有500不晓得 5,000 acre five thousand square feet 这个大房子，有吃有喝的，九九大华，这么好的超市，这么好的地方， 他言之不走。当然后来时间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整个索多玛厄摩拉毁灭了，他们就跑，最后跑到了索尔，到了对不起，跑到山上去了。在这个图画里面是描述出来，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他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和小女儿，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父亲老了，没有人按常规到这个世上常规到我们这里来，怎么办？来吧，我们跟父亲叫父亲喝酒，跟他同寝，这样子叫我们从他来留存我们的后裔。而他们这样子决定的结果，这样子罗德的两个女儿从他的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今天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给他起名始祖叫做便雅米，就是今天亚扪人的始祖。因为在首都圣经历史，你也知道这两批人马后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后面的很多历史上的征战。我每次读到罗德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几年以前我到北京，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在北京地铁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广告，写得非常好，我就把它抄下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 slide。 他说博士伦呢，要看见要更有远见。今天我问各位问题，今天罗德举目他看见了什么？今天罗德他举目他看见了什么？今天罗德举目他看见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你在荧幕上你看见，我把后面的字用白色的地方看出来，把它标示，把它掩盖掉。罗德看到的是一个滋润，他没有看到的是什么？他没有看见的其实比有看见的更重要，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有时候会决定我们整个人生的生命，但是不管如何，他所看见的，请你看到第十一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眼，于是罗德选择了。每一个动作他后面的选择都在于他眼睛所看见的那个世界观，他当时所决定的价值的系统，他来做他的选择。所以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我待会与你分享。在达文西，他最后死在法国，他在临死之前，他找了一张纸，在那个纸上他画了好多个方块，这种 domino 这种方块，一个一个倾倒，然后下面就写了草草写了一行字。这个字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推倒一个，这些方块就是人的一生和他所做的努力。罗德跟他的叔父或跟他的伯伯亚伯拉罕站在伯特利的高原的时候，他选择，而他的选择一个一个的继续推倒，兵败如山倒，到最后他所留下来的，我把它称为叫做罗德的骨牌效应。他一生的抉择，他一生的终点的终结，就在于他开始，他关乎他一生的选择。所以有人讲过，我们人的一生啊，是我们所有决定的总和。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自己，是因为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做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决定。所以我用一个方程式给它 decision 把它做 sigma， 对不对？想一想，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你回想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选择，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 A 的成绩。弟兄姊妹，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可能得到一个不及格的生命。Big F， 你的我们英文的 life 叫做 L-I-F-E， 对不对？有人用 L-I-F-E 做了好多个字，什么 living fear forever 那种概念。我最喜欢那个 life 的字是什么呢？他说 life is a big F surrounded by lie。 听懂了吗？有人认为他说生命就是一个大的谎言。 我们活在这儿干嘛？当我们没有一个上帝的眼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汲取所盈利的就是这个大富翁的概念。而罗德所给我们看见的，他从富翁变成富翁了，对不对？他失去了一切。而亚伯拉罕呢，今天亚伯拉罕他举目，他看见了什么？同样的，两个人都在看呢，亚伯拉罕看见了什么？在十三章十四节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从所在的地方，你举目，你向东西南北观看，你今天你所能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就是你的子孙。第十八节，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记得吗？他也罗德开始住帐篷，亚伯拉罕住帐篷，两个人都在住帐篷，而亚伯拉罕他继续住帐篷。为什么呢？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一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这跟我们现在美国移民不一样，我们来要到美国来，我们还知道我们大概想要到哪里。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从乌尔他搬迁到哈兰，住在那里，到他的父亲塔拉死了以后，75岁第二次呼召进到了世间伯特利，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他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上帝告诉他这是应许之地，在创世纪十二章。但是你看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节，他说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他在 promised land， 但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一个 stranger。 虽然刚刚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不再做客旅，可是对亚伯兰来讲，这个世界，他说我在这个世界，我是一个 stranger。 你要问一个问题嘛，抵达应许之地应该是安居乐业嘛，怎么会在那儿做客呢？ Right， 一个 stranger。 所以做客这个字可以翻成 stranger， 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alien。 它的希腊文是两个字，一个叫做 para， 一个叫做 okio。 para 得到英文单叫做 parallel， 有没有平行的？Okio economy 有没有家政？这个 Okio 就是家的意思，所以不是在家的里面，是在家的外面。亚伯拉罕说我还没回家，我在家的外头，这个地方我是一个 stranger， 我是一个 alien。 那各位，如果你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人 要办移民，对不对？你们拿到这个体140表360485，你会得到一个 I-797 这个，然后你会得到一个 A number， 就得到一个收据，就是这样子。我自己的收据找不到了，我就找网上找了一个图，你会拿到 A number， 然后有个九位数，这个 A 是什么意思啊？Alien， 咱们是外国人，我们还是外国人，对吧？好了，你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缴了不多的律师费，又是盖手印又是体检等等等等，终于有一天拿到一张绿卡，好高兴，我的绿卡已经交回去了。在网上又找一张绿卡，我后来才发觉原来我的绿卡上面我还是一个 A number， 我已经是可以居住在这儿了，对不对？但美国政府说你还是一个外国人，一直到我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我才是美国家里的人。这个是 alien 的概念。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我是做客的，我是个外国人，这里不是我的家。所以他在异地居住帐篷，虽然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帐篷搞得很 fancy， 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在那边做帐篷？他为什么不在这里安居乐业？他用动产，而不像咱们中国人买不动产，对吧？ Tent 是 mobile。第十节，因为他在等候。他在等候什么？他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还记得吗？上帝的根基要在圣山上面，那个根基是什么？那个根基的城是上帝他去经营，上帝他去建造。经营这个字 architect 是设计 blueprint 蓝图，建造他是 contractor，他去发包去施工的。你要在美国，建筑师跟 contractor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对不对？完全两个不同的 specialties。 虽然建筑师懂一点大地力学去设计，那这个包商是跟着设计图的蓝图，但是十一章给我们看见这句话是上帝他亲自设计蓝图，上帝亲自施工为我们预备。 要叫他的百姓能够住在里面，他为这群老百姓来欢喜快乐。所以他等待的是这个有根基的城，而不是他现在天天可以跑来跑去这个帐篷。所以他愿意住帐篷，他愿意住帐篷，他表明是什么？他承认他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是一个 foreigners， 他是一个 strangers， 他是个寄居蟹。他承认自己在地上是一个寄居，是一个客旅，是个寄居蟹。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亚伯拉罕75岁从哈兰出来了，活到175岁死掉了，也是他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整整100年的时间，还100年住在帐篷里面。哎，弟兄姊妹们，你们有人愿意在？除非你买不起房子了，你们大概没有人说我这一辈子我要住 apartment， 对不对？但是他说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我来住帐篷，我做客旅做100年，因为我在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表明他是要找一个家乡，一个 country， 这表明自己也找一个家乡。其实我们中文翻的不是那么理想，要离开他的家乡。他说要找明一个自己的家乡，这句话其实应该是要翻译，是要把他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乡， A country of their own。不是我自己要去找一个家乡，我要找一个能够让我终身有归属的，我最后的 final destination， 我要找的是那个属于我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羡慕的是那个更美的家，是在天上的，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那一座城市。罗德和亚伯拉罕他们都在举目看世界，这两个人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当亚伯拉罕往上看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天上之城，而罗德站在伯特利，他却往下看的时候，他看到的是那个繁华的索多玛厄摩拉的地上之城。各位看见没有？两个人完全不同的眼界，定聚焦所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会做完全不同的选择。所以希伯来书第13章他这么说，我们在这里啊，没有长存的城，我们是寻求那一个将来的城，这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好了，我要接地气一点，今天我们拉回到4000年后的今天。今天我们举目，我们看见了什么？我将问弟兄姊妹，我挑战你们，你们今天选择了什么？因为这个将来会决定我们今天我们要建造什么，对不对？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多数人来美国，我相信是被它的繁华所吸引。这个地方有先进的科技，不管你全部人有良好的教育，丰富的天然资源，清新的生活，自由文化，所以我们人是带了一个美国梦，有没有？我们选择来了美国，至少这是当年我出国的时候。当年我们念台大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口头禅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这个进台大不出国就有点好像混不下去那种感觉。每个人都要到台大，到台大以后就要出美。所以我们漂洋过海，我们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来追逐我们的梦想，我们来建造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天国大梦，我们来建造自己。但是你知道这个梦想这条路其实是非常曲折的，有没有？真的来美国过日子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那时候我告诉各位，那时候我来美国以后，那特别是实验做不出来的时候，我天天就在唱这首歌，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什么呢？里面有一段歌词，那段歌词是这么说的：在那个时候我们身边有意义卡车的难题。回到今天我们的现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在这个内卷的世界里面，我们有许许许多多难题，对不对？特别在座的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的求职就业，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的移民身份， 如果你 OPTH1B 等等等等等，我们在承受这种很多的生活压力。我们选择美国，我们来做美国梦，结果我们发觉我们有生命中有这么多的生活的压力。在网上有一个非常搞笑的图，这个表情包，他这么说的，他说生活里面有80%的痛苦来自打工，但如果不打工呢，就有100%的痛苦。所以呢，在打工和没钱之间，我选择打工。哎，弟兄姊妹，让我们承认，我们来这里说穿的是高级的打工仔。同不同意？100多年以前，我们的劳工来这边出卖劳力，修铁路、做农场、开洗衣房。15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这边出卖我们的脑力。我想一想，我人生最精华的大半辈子就奉献给美国这个国家。在我大学，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我在带领这些研究计划的时候，我全身最好的时间的精力，我奉献给美国这个国家。我在那边打工了。然后另外一个表情包更搞笑，把我给笑翻了。他说呢，我原来计划今年要挣10万，不晓得那边够不够过日子。但他说现在呢，我还差15万。真的，在 San Jose， 在湾区这个地方，真的是生容易，活容易，生活很不容易。我们推着这个大石头往山上走。但你也知道，西西弗的荒谬这个书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大石头可能要重新滚到山下。网上有这么一段搞笑的话，他说有人光是活着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我没有梦想，我只有只想。只想什么呢？我只想活着。这狗你看也躺平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狗躺平的时候呢，下面就没一句话。他说啊，你以为你人，我们人回来就说，哎，我们累得跟狗一样，有没有？就那个图怎么讲？他说我累得跟人一样。所以呢，人活着就累，所以叫人累，对吧？当我们认清整个的历史前部时，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所给我们带来的历史上的教训以及上帝的祝福，我们今天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回到我们教会，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来建造？是建造我们教会的未来吗？想一想，我们是为了我们教会一个堂的未来在建造吗？ Church 这个字来自希腊文的叫做 Kyriakon， 它的名词叫做 Kyrios， 你们可能会听见这个字 The Lord， 就是主的意思。那 Kyriakon Doma 就是主的家，所以翻成我们就是现在的教会。那么 Kyriakon 这个字后来到了苏格兰文，到了德文，就得到了我们今天的英文单字叫做 Church。 所以 Church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它来自于一个主的家的概念，而在希腊文里面所谓的教会这个字，它是两个字根所组成的，一个叫做 ek 出来，一个叫做 kaleo 呼唤 call， 所以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被呼唤出来的这群人叫做教会，一个 assembly， 就是 SCDCA 这个 assembly 这个字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所以教会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而不是一栋建筑物。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在停车场聚会，我们这一批人可以在停车场，只要在这停车场上面，在这一群人里面，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这个地方就是教会。于是教会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来中心宣讲一个福音的群体。我们可以没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但是我们仍旧是教会。这群教会的这批人被上帝差派，我们要，我用了一个双关语，教会要以福音得罪人，听懂了吗？用福音去得着罪人。但是如果我们福音传得好，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我们没有不避讳不讲，我们得罪了那个罪人， So be it， 我们至少要给人家一个拒绝福音的机会，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告诉上帝给我们这宏大的救赎的计划，他希望他的百姓进到他的城里面来与他一起欢喜快乐。这是上帝给我们教会今天在这个世上教会的呼召，我们必须要用福音。而今天的北美华人教会，我走访了这么多地方，我看见了许许许多的挑战，但是也看到许许多的契机。每次你知道这个车子的 engine light 亮了以后，你就晓得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我今天对这个教会来讲，可能是 preaching to the choir， 但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的看法，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同乡会的一种俱乐部，我们只是来这边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自身利益里面的关系。因为 John Wesley 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整个世界是我的牧区， The world is my parish。 可是当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的宏大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是我的牧区，我们大部分关注的是这个牧区就是我全部的世界。我们所关注的话题就是完全在教会内部。这是我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我在维吉尼亚大学工作的时候，我加入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我还记得那一年2013年的时候，我做执事会的副主席，但是又同时做他们的预算委员会。那一次我们开始做我们教会的这个 budget， 然后这个教会 budget 拿到的时候，我就翻好几页。我特别关注 campus ministry， 我看到 campus ministry 的时候上面出现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叫做850块，然后就揉眼睛，我以为少了两个零，应该是85000块才对。然后就问我们牧师，我说 Pastor tell me you're, this must be kidding。 他说 no， 因为别的教会在做，所以我们教会就不需要。 我心里面就火了，我就走到台上，在那个白板上面我就画下了现在要告诉各位的这个十字架。我当然我是用英文画的，我把它画成 direct indirect inside and outside。什么意思？就是坐在教会内部的跟坐在教会外部的，坐在教会的肢体弟兄姊妹身上的跟坐在灵舍身上的。很快的，那时候把185万的一个 budget， 整个大的 item， 大家可以猜180万美金里面绝大部分花在哪里？第一象限，对不对？教会内部关于教会肢体坐在当中的，就非常非常少的部分是在社区邻舍这个部分。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讲下面就要更重要，但是我告诉我的牧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说，但是 don't get me wrong， 把钱花在第一象限一点错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装备我们的教会能够从第一象限进到第三象限的话，那这个 money is well spent， 同意吗？就是今天教会是为了装备我们成全这些圣徒来进入到这个世界，那么今天这样的预算，我们这样的奉献花是花在刀口上的。我们不一定要去修桥挖水井帮助穷人的直接的奉献，但是我们这群弟兄姊妹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可是很多的教会，我们把我们教会当成什么？我们把当成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场所，一个 place， 然后在某个段时间里面，礼拜天早上的3个小时的某个地方，在那个房间里面发生了一些特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对教会的概念，想一想我们自己在话语当中我们怎么去问人家，哎，他最近怎么都不来教会了，有没有？哎，你去哪一个教会啊？或者像你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哎，咱们下一代都不回到教会了。我们把教会当成一个地方，我们把教会当成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place， 一个 structure。 同时呢，在很多的牧者当中，我们在讨论提到问题的时候，哎，你教会有多大呀？你教会多少人聚会啊？我们所看见的教会，我们把它缩小就成为一个我自己的全部的世界，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并没有任何对于上帝国度的那种羡慕的建造的那种需求。我们带着一种很世俗性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同时我担心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了讲了圣经，但是我们没有讲基督。我非常担心很多的教会，今天我们在一个传讲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Michael Horton 鼓励各位读这本书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他的副标题叫做 Alternative Gospel of American Church。在他的开宗明义的第一章里面，我从费城飞过来 Philadelphia， 在费城里面第十街第十长老会，非常有名的教会。 Donald Barnhouse 在5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牧师，他用了 Donald Barnhouse 他的一句话来讲述这个没有基督教的教会是什么样子。 Barnhouse 牧师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撒旦真的控制了一个城市，那会是什么样子呢？Barnhouse 说，他推测如果撒旦今天掌管了费城，室内所有的酒吧会关闭，色情行业驱离，直铺的街道充满整洁利索的行人彼此微笑，没有咒骂，孩子们会说 Yes sir, no ma'am， 每个星期天的教堂都座无虚席。但是呢，却是一个没有传讲基督的地方。没有基督，没有教会。我所担心的是，有时候我们带着一种敬虔的外貌，我们违背，我们 deny 这个敬虔的实意。我把它取个名字，我把它称为二手烟的基督教。就是有一个属灵氛围啊，咱们到这教会里面来，我们来享受这种属灵的氛围。大家都祷告这么虔诚，大家唱诗歌都这么投入，或是一个大家都这么追求，那没办法，我来，我也跟大家一样，我来 expose 一下。但是我们跟上帝的生命完全没有发生任何直接的关系。听怎么二手云的生这种是这种过干瘾的基督教非常危险。我所担心的，我们是来到一个教会，我们开始 perform， 我们开始 pretend，我们忘掉了教会为什么要被建立，它的目的是什么。刚刚兰弟兄已经替我做了很多很多总结了，我就剽窃他的一些经文的内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圣徒。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建材而不是建筑。我们是活石，我们是 living stone。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用水洗净教会，让它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等品，来献给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更重要的是，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那我们今天如何来建造未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羡慕的就是神他的家乡，我们要羡慕的是神的家乡。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说，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有时候你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移民，从实际的层面来讲，其实我们是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中国不够好，不是中国不好，不是台湾不好，不是香港不好，是它不够好。在我们心内心深处，我们相信一定有比一个当时我们所住的环境更好的地方。但是说穿了，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在寻求一个更美家乡，它再再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救赎，只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做救赎。有人用自我救赎的方式，用工作，用名誉，用名声来自我救赎。但是上帝的救赎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小时候我们读高中要读这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还有《古文观止》，我们要背很多书。那时候我们背一个叫王粲的《登楼赋》，那里面写一句话说，华师毕业暑季迎愁，虽性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把它翻成中文就是， 满山遍野都是鲜花果实，长满了稻棘，树棘稻粱，这里景致实在优美，但是不是我的故乡啊，有什么值得我驻足流连忘返的呢？San Jose 很美，但是我所担心的，弟兄姊妹们，我所担心的是我们把这个更美的家乡美国这个地方当成我们最后的家乡。 That's a problem。 那个时候的你的建造，你的眼光，你的举目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不断的，我们要从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来提醒我们。 C.S. Lewis 他这么讲，他说，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内心有一种这个世界任何经验都无法让他满足的渴望，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我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你尝遍了天下的名酒， 你买了所有从 Model 3的 Tesla 一直往上买，你最后觉得你永远不满足。 C.S. Lewis 说，我们可能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满足我们，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非常 profound 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世界观。什么意思？我不是想说我这边高言大志，咱们就一世而独立，不食人间烟火。我今天要看到一个平衡的世界观是，我们要承认这个地方是天赋世界，我们唱诗歌，但是你要回应诗歌，待会要唱这世界非我家。基督徒的张力就是活在这两个不同的张力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之城，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天上之城，而在这个当中我们是一个天上的国民。有一天我们可能真的拿到美国护照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可能有双重的地址，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双重国籍。我们所效忠的是天上的那位君王，那位万王之王，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以前电脑的资料，我上次来你们当中是2016年，将近7年前，那时候我用了这张图， Leona Ravenhill 这个布道家，我当时曾经用过这个图来跟我做分享。我不想大家当中有多少人记得，如果不记得最好。墓碑上写了一句话，用红字把它标出来，英文是说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你现在正在为他汲汲营营为他生活的那些东西值得耶稣基督为他而死吗？这是我们今天要问我自己的问题。7年以后，我现在比较内卷了，我又做了另外新的图。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今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什么而死？他不是为我的学位，不是为我的头衔，不是为我的学术的成就，他是为我这个人。可是我们活在这个宠命优渥非常富裕的美国生活当中，我们太多时间被 bug down，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活得非常的愉快，我们忘掉了这个荣耀的城，诗篇87篇这个荣耀的城，以及上帝要数点万民的时候，他要我们这个教会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要为那个更大的使命而活。最后我想用几段文字来做一个结束。 C.S. Lewis 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思考福音书当中有关奖赏、毫不讳言的应许跟惊人本质的时候，似乎我们的主认为我们的渴望不是太过强烈，而是太过微弱。我们真是一群漫不经心的族类，尽管有无限的福乐要赏赐给我们，我们却傻乎乎的追求吃喝玩乐或个人雄心，好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只想在脏乱的贫民窟玩泥巴，因为他无法想象去海边度假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到这里为我们个人的雄心在打拼，为我们的个人雄心在奋斗，同时我又发觉，有时候我发觉我们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我一直在挖苦弟兄姊妹，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地上做财主，到天上做拉撒路。因为 C.S. Lewis 讲的这句话当头棒喝，他说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取悦了，我们实在太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小型小会，我们实在太容易被撒旦带到这个高山上面，看见天下的荣华富贵就都是我的，你跟着我干吧。 的那个环境。我所担心的，我们活在那种场景里面。C.S. Lewis 在《Word of Glory》他那本书里面，他这么继续讲，他讲的就是他说啊，如果你熟读历史，你会发现对当代世界贡献最多的人，都是对下一个世代思想最多的人。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愿意长途跋涉使人信主的使徒，建立中世纪的伟人，废除奴隶贩卖的英国福音派，这些人在世上留下印记，正是因为他们的心思被属天的事物占满。当基督徒停止思想另外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世界就变成如此的无效。这是一个 paradoxical 的 dilemma。你必须要思想天上的事情，你才对这个世界，你才能产生贡献。当我们只想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见证是非常的苍白无力。什么叫做见证？见证是看得见的证据。他后面继续讲，他说，如果你专注属天的事物，属地事物加给你，专注属地的事物，你将两者都得不到。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讲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你。我所担心的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在为其他的东西在努力，我们忘掉了上帝的国，我们忘掉了上帝的国度。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所谓的建造，那都是草木和结型的。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我同意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同时间，我刚讲了个平衡国度世界观，它却要我们接受差遣，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要跟它同流合污啊。我们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每一条鱼它最后都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水煮鱼。所以今天下午或者明天看看，今天我们的叫到水煮鱼来吃吧。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任务。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一个上帝看不见的国度，借着我们的生活见证，将这个看不见的国度变成可见的。这是世界在等待的教会，这是我们一个光发光的一个教会。回到宏大叙事，还记得吗？创造、堕落、救赎、更新，这四个大的环节。今天我们在哪里？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朝一个永恒更新的新天新地。就是我们的小故事不是我们生活的终极故事，而是上帝的宏大故事给我们的小故事来赋予意义，是我们的小故事在神宏大的故事当中，我们找到我们自己正确的位置。所以我现在跟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不会跟大家讲说，上帝对你一个美好的计划。今天要问的是，今天神，我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如何融在你自己伟大的计划当中，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关乎上帝国度的故事，这是上帝一个平安国的故事，这个荣耀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圣经宣告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耶稣基督他已经面对了死亡和黑暗的时刻，为我们的罪人而死。耶稣的死里复活向世界宣告，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那位真正的君王。复活他的真实成为一个救赎的时刻，他救我们脱离失望无助永无止境的痛苦。复活吞灭了死亡毒钩，死亡再也不是世界最大的赢家了。因为这是关乎你我的大好消息。为什么？因为真实的故事不但读来精彩符合人心，更重要的是它能改变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挑战是，你愿意参与上帝这个伟大的故事当中吗？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今天在这个地方聚集的弟兄姊妹们来感恩。我们都是上帝你自己亲手用金银宝石所挑选出来的建材，让我们连在元首基督你自己这块房角石身上， 让我们能够一起联络得合适，满有基督一个成长的身量，向这个世界来宣告，因着我们的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进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罪人而死，以至于这个破碎和受伤的世界，他们今天愿意来寻求你，最后来认识你，同时来跟随你。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